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到十三节。如果你使用是教会圣经，在新约第133页。约翰福音六章五到十三节，翻到之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请。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黄成培宣教士到我们中间来做分享。黄弟兄他在90年来到美国留学，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取得电脑硕士及气管博士的学位，之后他在矽谷工作了一段时间。99年他辞去他在矽谷的工作，跟他的妻子一同回应神对他们跨文化宣教的呼召。他们一起在在圣荷西的海外神学院进修，成培弟兄他完成了道学硕士的学位之后，他们来到洛杉矶，参与了在第一华人浸信会的侍奉。感谢神，在2004年开始，他们在非洲内地会参加宣教的工作，他们一起在东非的肯亚投入跨文化的宣教。他现在主要的事工，他是担任肯亚盟会圣经学院的教师，而且培训非洲当地的宣教传道人，专注于圣经及宣教课程的教导。我们欢迎黄宣教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为各位弟兄姐妹带来肯亚教会的祝福跟问候。在肯亚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因为我们在回来之前呢，当地的教会说，你回到美国去之后呢，请为我们问候那里的教会。那当一个教会呢接受另外一个教会的问候的时候呢，要拍手一次啊，表示接受。我们再来一次啊，为各位弟兄姐妹带来肯亚教会的问候，谢谢。感谢神，过去这4年的时间，我们有机会被教会差派跟非洲内地会配搭，然后到这个东非的肯亚如果是国内来的叫肯尼亚侍奉。那今天也盼望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在宣教的事工上有一些分享特别是借着圣经，我们在圣经里面话语真理的学习。那感谢神，今天来到教会当中一来就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我实际上十位的弟兄也介绍过了哈，就是说我实际上是台湾的背景但是是90年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才信主的哈。那虽然你们的教会是第一次来哈，但是感受得到这个我们教会这里呢非常的有活力哈。大家我想大家了解我什么意思啊，因为通常是这个做学生事工为主的这种这个教会也好或者是团契也好，会比较 活泼一点哈，感谢神，就是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好的同工，都很年轻哈，求主这个大大的来使用你们。那今天呢，我们要借着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这段经文，也就是说第六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呢，一同来思想一个主题啊，就是主要用你，主要用你。那实际上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的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呢，当我们的主2000年前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在这世上待了33年半，在这3年半的过程当中呢，他有很多的门徒在跟从他。那门徒在这批门徒呢，他们在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他们会碰到许多的问题，但是却没有答案。这种情况就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我们碰到很多的挑战，我们甚至会碰到很多的危机，我们也没有解决的方案。好比说现在过去这几个月来，大家一直在谈的啊，就是这个全世界这种金融海啸的问题。好，当我们碰到危机没有答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应当怎么办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这个危机这个字呢，在中文里面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哈。因为危机，什么叫危机呢？就是危险加上机会，所以叫危机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处理的好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成长成熟的机会啊。面对危机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它就是危险。那看怎么去处理。实际上，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这个面对危机呢是截然不同的情况。因为今天我们靠着主呢。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只有转机，没有危机。换句话讲，每一次的危机呢，都可以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成熟的机会。那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呢，掌握属灵的原则，好叫我们的生命来得着成长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一同思想的，就是说怎么样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啊，将不可能的困境跟挑战呢，化成我们。一个考验成长成熟的机会啊，这就是我们所要思想的主要用你啊，主要用你。首先第一点，主要用你呢，因为主耶稣爱你哈，主要用你，因为主耶稣爱你。从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主耶稣对人，对每一个人，对你对我的这种关爱。首先呢，这个主耶稣呢的爱呢。反映在他关心你我物质生活的需要上，实际的需要哈。因为呢，实际上大家这个耶稣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的记载呢，其实在4卷的福音书都有记载哈，这是非常少见的。那神既然这个讲了4次哈，因为圣经没有重复了，他既然讲了4次，就表示这个神迹非常的重要哈。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第14章里面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出来哈，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啊。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意思就是说，当主到这个退到山上去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么多的人来跟随他，来跟从他，愿意学习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就对这些人产生了那种慈爱跟怜悯的心肠，有那种爱心在那里。所以呢，其实主呢很关心我们生活实际上的需要。因为呢，当我们在读刚刚那段经文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幅图画呢，是就是说，当主耶稣到山上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都有一大批的人常常跟着他，希望在他身上得到更多的学习，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那实际上我们从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当时跟从的人光是男丁就有5000人。所以我们说喂饱5000人的意思是，光是男生就5000人，还不算这个妇女，还不算孩子啊。因为刚刚我们经文里面也看到是一个孩子把东西拿出来嘛，但是他是说算男丁的话，不算妇女，不算小孩子的话啊，就有5000人。换句话讲哈，当时这个跟从这个耶稣的人呢，至少有上万人啊，甚至有可能将近2万人哈，至少有10000人哈。因为光是男生啊，这个成年的男人啊，就有5000人。那实际上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啊，这个如果有这种施事的同工啊，特别是在准备饭食的人，就可以了解这个 project 的困难度哈，它的挑战的程度哈。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教会 就是说比如说举办一个爱宴也好，或者是说有一个 potluck 啊，或者是一个特别的聚会的时候，你要准备餐点的时候呢，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比如说像很多的教会呢，有些教会它的情况就是说，那教会聚会之后呢，每一次都有爱宴，但是你每次爱宴的时候，你要准备多少份，这是一个问题啊，要不要收钱，这也是一个问题。你如果要收钱的时候，要收多少钱，那也是一个问题啊。你要准备上万人的这种餐点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呢，他关心这些跟从他的人的这些的需要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呢，他就提出一个挑战哈，说你们给他们吃。因为有些的时候呢，我们在跟从主、侍奉主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哎呀，这个主啊，跟从你的人这么多哈，他们都有生活上的需要，他们都有食物上的需要呢，那主啊，你不如打发他们走吧，到别的地方让他们自己找着吃，这样比较快一点哈。但是主啊，却说却关心到每个人的需要，也关心你我的需要。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得到，就是其实主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那实际上呢，其实从经文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跟主耶稣哈来学习这个领袖啊，就是说怎么样做好一个好的领袖。因为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主成为一个最好的这种领袖的这种榜样跟模式呢，它不是属于那种只是意象型的那种领袖。什么叫意象型的领袖呢？意象型的领袖就是说，他只看那个 big picture 哈，很多的领袖就说，哦，我只看这个大图画的这种生活上的细节哈，然后那个吃啊喝啊，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哈，那个是一种情况。但是呢，主在这里就不是只是意象型，他不但有理想呢，他也有这种生活上的实际是彼此结合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呢，我们也可以学习。那除了呢，主耶稣爱我们呢，可以反映在他对你我物质生活上的实际需要之外呢，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爱呢，也反映在他给我们属灵生命的这种操练跟挑战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第六节，圣经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换句话讲，就是说，在我们跟从主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主会把我们放在挑战当中的很多的时候呢，神会刻意把我们摆在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情况里面，其实他自己知道要怎么做的。为什么呢？其实呢，神知道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成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习如何去依靠神。在学习依靠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发挥我们自己的潜质跟能力。因为重点呢是在神的那边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想，就是说为什么神不就直接就供应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不就得了吗？我刚刚在看这个教会的周报的时候呢，我在上面就看到这个建堂植堂的需要，对不对？我们要这个建堂，那建堂的时候那就要筹款啊，大家还要信心认捐，何必这么麻烦呢？然后呢，可不可以神就直接供应？神当然可以直接供应了。为什么神不会直接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就直接供应给我们呢？因为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一般生活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我们会比较容易想到神？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想到说我们需要主啊？是我们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吗？还是在我们在经历一些特别的挑战跟难处的时候呢？是在顺境的当中还是逆境的当中，对神的体会会更深刻一些呢？有人就说，如果我们在这世上呢，这个人生过得太舒服的话呢，可能我们不会想要上天堂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实际上呢，这个世界呢也被罪所污染了，也不可能活得太舒服了。然后呢，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常常去面对一些这种不同的这种挑战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激发起里面的能力，特别是对神这种更多的这种更深的依靠。所以呢，其实只有我们的主了解我们最深的需要，因为我们最深的需要呢，并不是食物我们真正的需要呢，乃是永生。因为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认识神还有他所差派来的 就是这个永生哈。所以呢，其实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要去经历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不断经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这个让我们的信心呢得着操练啊，然后我们的潜力来得着发挥。其实在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呢，基本上呢有三个不同的人生观在里面反映着。第一个人生观呢，我们可以称它为不够的人生观。那不够的人生观呢，在这里呢，腓力呢是主要的代表。因为呢，当我们有不够的人生观的时候呢，我们所专注的呢就是钱哈，就是这个我们手头上所握有的一些资源。因为在这里呢，第七节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的银子的饼哈，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那20两的银子呢，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男人哈8个月的工资哈，8个月的薪水，那是超过半年的薪水。这么多的钱，有就算我们有20两的银子，那每个人这个超光上万的人，你要分给他们吃的话呢，买来的东西一人分一点点都不够的哈。这个就是不够的人生观，因为我们只看到我们所拥有的钱，我们的钱这么少，我们的资源这么少一点，怎么可能够呢？这个人生观呢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对我们的华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警惕。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华人呢这个生性保守，然后我们在商业上又算得很精，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不管是做什么事工也好，我们对有些人很快的自然的反应就开始算钱起来，好，要多少钱，我们有多少钱，到底够不够说从头到尾看到的都是钱钱钱，这样子看到的就是不够的人生观。在不够的人生观呢就被绑着了那同另外一个呢，第二个人生观呢，我们可以称之为这个不远的人生观呢。不远的人生观呢，就专注在我们自己个人所掌握的资源或者是能力哈。在这里呢，腓力是一个代表，因为刚刚我们看过第七节哈，然后呢第八节就是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第九节，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腓力如果停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信心的榜样。为什么？他说这么多人需要吃没有问题，主啊，我找到一个孩子 OK， 他有5个大麦饼还有两条鱼然后但是呢可惜的是腓力不是停在这里他还讲了下半节的经文他接着下来就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然后如果你看 NIV 的圣经的话， How far can they go就是这个5饼2鱼，虽然我们有资源，但是呢，这个分一分，可能传不到第二排就已经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不远的人生观所以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呢，主所挑战给我们的呢，就是一个要怎么样有一个给主用的人生观。因为当我们有一个给主用的人生观的时候呢，我们的焦距，我们的这种观点呢，就是专注在神的身上。因为当我们愿意专注在神的身上，当我们愿意倚靠神的时候呢，那情况就变成截然的不同。所以我们也知道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但这上万的人都可以吃饱，而且还有余有剩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给主用的人生观。所以当一个挑战的形成在这里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当一个挑战的形成的时候呢，基本上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两大类第一种挑战形成的方式呢，是因为供应不够下降了好比说这个失去了工作，好比说健康不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面对危机，面对挑战，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需要增加了，所以呢，我们面对一个新的挑战。你说哪一种挑战会比较好呢？对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更加有帮助呢？当然是第二种同样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呢，今天如果我们教会看到的不只是在邻近的学校，好比是 USC 好这个的学校的需要，也看到这附近有这么多的华人还没有信主，还有其他的人需要得着福音，还有其他的校区等等之类，愿意把整个教会的这种幔子扩张起来，那个也是一个新的挑战了。但是那种挑战呢，就比前面就说因为我们这个很多人被 lay off 或者是说没有工作了，或者是失去健康所面临的挑战呢，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更有帮助所以刚刚 这个在诗会哈、还是领诗的地方里面啊，就提起来，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属灵的事情，我们就要 follow 属灵的原则，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凡我们所需要的，神都会加给我们。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遵循这属灵的原则，那很自然的，神就供应其他的，而不是我们专注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资源甚至财富上面，而是学习倚靠神，这是第一方面。所以呢，主要用你呢，因为呢，主耶稣爱你啊。不但是如此呢，主要用你呢，因为主耶稣看重每一个人的奉献啊，即使是一个孩子的奉献啊，主看重每一个人的奉献，即使是一个孩子的奉献。所以呢，在这里呢，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我觉得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两千年后哈，将近两千年后，谁会记得当初这个五饼二鱼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不对？但是呢，圣经就特别提到，就是说有一个孩子啊，有一个小孩子，他有五饼二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对主的这种奉献跟摆上呢，主都纪念了，甚至是一个小孩子呢，他都不会忘记的，所以特别写在圣经里面。虽然这个孩子没有名字，但是有一天我相信我们到这个神永恒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还碰到这个孩子，这个是有机会碰碰他也不错。所以呢，这个是神的很体贴很细微的心意，神看重我们每一分这个每一份的摆上。那这样子的原则呢，其实呢，首先可以应用在这个奉献上面。换句话讲，就是主其实也常常教导我们，他说我们的信心，除非我们要像孩子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孩子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孩子呢，就是他知道他认知他自己是一无所有，或者说他很有限的，然后呢，他又愿意去倚靠大人，特别是父母亲。那同样的呢，我们对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应当要有一个像孩子一般的这种信心。神很多的事情，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都可以欢喜的领受。神吩咐我们、交代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就很高兴的去做，能够像小孩子一样，然后呢，能够对神完全的依靠。在这里呢，其实这个五饼二鱼有一个这个细节我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五饼二鱼呢，其实呢，它是为一个很小的孩子所预备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不但是从一个小孩来的，也是为一个很小的孩子所预备的。换句话讲呢，这五饼二鱼的分量其实是很少很少的。那另外一个，那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大麦饼大麦饼的意思呢，不是大的麦饼是大麦做的饼意思不太一样不是麦饼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是大麦饼，它是大麦做的饼所以呢，因为它这个五饼二鱼呢，这个饼呢是为了小孩子所预备，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它的量并不是非常的多。换句话讲呢，这五饼二鱼呢差不多就可能相当于就是今天你给一个孩子呢准备一个这个午餐好像特别是美国人常常那种 lunch box 常常就是这样子五块饼干加上两个巧克力吧，就这样子其实在这个神迹里面呢，还有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呢？这个小孩子那跟着耶稣这么多天了，然后呢，他的五饼二鱼居然没有吃掉，他是不是一个神迹其实在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对传道人一个很特别的挑战因为呢，我们的主是一个非常会教导、非常会讲道的人他很会讲故事，连小孩子都愿意跟着他跑来跑去的那所以你可以，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就是说呢，有一个小孩子呢，有一天在跑到他妈妈面前，他说：“妈妈，这个耶稣来了，他就在附近，我要跟他去，他要讲很多好听的故事那我可不可以跟他一起去那妈妈说：“好吧，好吧，给你准备五饼二鱼给那小孩子 pack 一个 lunch， 好像一个 lunch box lunch bag 这样子，就给他带去了。”那回过头来看呢，今天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这个为人父母特别是做妈妈的人，你回头试看看你给你的孩子准备这个五块这个饼干两个巧克力吧你看他这个是很快就吃掉了呢，还是他会一直留到后来说所有的人都没得吃，我还有五饼二鱼可以吃这其实这也是里面的另外一个神迹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呢。在奉献里面，在奉献呢，其实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也是这样，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奉献呢。其实呢，奉献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就知道呢，一个真正的奉献呢，并不真正奉献的人呢，并不是有钱的人奉献了。真正的奉献不是从有钱的人来的，而是从爱主的人来的。当一个人愿意爱神的时候呢，他就愿意奉献。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福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一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有没有？那寡妇的两个小钱比较特别的，就是说，第一个她是一个穷寡妇，她已经一无所有，也没有依靠了。寡妇就已经很可怜了，又是穷寡妇 ，OK。然后呢，她有的呢就是两个小钱而已，但是呢，因为她爱主的缘故，所以她愿意把这个给主啊。但是呢，从这个寡妇的小钱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信心的榜样给我们学习。因为呢，为什么是两个小钱呢？啊，这两个小钱呢，就是说，换句话讲，就是其实他有选择的。照我们的观点来看呢，这寡妇是他所有的嘛。啊，主耶稣他说，所以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有余才奉献的，但是这个寡妇呢，是自己不足，还把他的所有都给出来了。但是呢，他当然因为这个寡妇有两个小钱呢，其实他可以给神一个，然后自己留一个，这50%啊，对不对？我们这当中有多少人是50%的奉献的人？可以举手。我都不太敢举手，这是很大的奉献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真正奉献的人乃是爱主的人，他当他爱主的时候呢，他就愿意奉献什么都可以。但是呢，至于有没有钱，那还是其次的事情。不但是这个样子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呢，奉献呢其实不是给神哈，而是归还啊，不是给予，而是归还。意思就是说，奉献真正的意义呢，乃是知道我们知清楚的认识，就是说是神赐给我们一切的，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啊，我们属灵的生命哈，不管是这个自然人的啊，这个天然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从神来的啊，我们这个赚钱的能力哈，智慧是从神来的，我们的家庭儿女都是神所赐的，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给呢？因为我们从神领受这么多，所以呢，我们愿意把一部分分别出来还给主，这是奉献真正的意义。如果我们对奉献真正的意义不了解的话呢，我们当然不会奉献啊，我们就会舍不得奉献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把一部分一小部分还给神，这是应当的。我们在肯亚侍奉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奉献呢就。感谢神有机会呢，经历到不同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去爱主、去爱神呢？因为呢，在我们所侍奉的地方呢，就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这种务农哈，他们大部分很多人是在，比如说像种茶园啊哈，然后呢，是种这个蔬菜啊等等之类的啊，但这就是在金钱上的奉献，相对的就不是说这么多，但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奉献。哎，那在我们在肯亚的教会呢，常常他们有些时候也会有 fundraising 啊，当教会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所以说当他们有这样子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这种筹款的活动。但是他们筹款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是当筹款的那一天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带不同的东西来奉献啊，然后呢，有些人带那个这个 cabbage 哈、啊，那种甘蓝菜哈、啊，你就知道这个弟兄家里面是种 cabbage 的，哎，然后呢，也有人带几根甘蔗来。好，那甘蔗来那边，这个到时候就是大家好像是在拍卖哈，就是谁叫价最高了，卖给那个人，那个钱再奉献给教会，这样子的情况哈。然后呢，那有一次呢，我在这个去这个教会讲到服事的时候呢，就那天呢刚好就是教会有筹款，结果呢那一天呢很特别的是呢，有人奉献了一只鸡，啊。结果呢，但是那个筹款的活动也是等了崇拜结束之后呢，然后才开始拍卖这些东西。所以呢，我在那边当天讲到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的体会。我在讲到的时候，就一只鸡在讲台上走过来走过去，在那边散步啊。那这边好像没有鸡啊。那有一次呢，还有一次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这个服事的时候呢，那结束的时候呢，那个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他说，哎呀，今天这个有一个姐妹有一个特别的奉献啊，她买了一把的蛋啊，然后呢，他说是给传道人的哈，这个分别为圣是专门给传道人的，所以呢，每个传道人可以分两个啊，所以我就拿了两个鸡蛋回家，这都是弟兄姐妹的爱心哈，所以就是说，当我们 爱主的时候呢，很自然我们就会愿意奉献了。这样子的原则不只是可以应用在奉献上呢，其实在侍奉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哈。因为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人若有愿做的心，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啊，这是在更多后书里面所提到的。所以说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知道，需要体会，就是说侍奉的关键呢，并不是在于我能做什么，而是神能做什么。侍奉的关键不在于我能做什么，而是在于神能做什么。比如说摩西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跟榜样哈。摩西一生120岁，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是40年。头40年他是生在法老的这个王室里面，所以受到王子的训练，他要未来预备做厨军的，所以那种战术也好，数学也好，这样的管理各样的能力装备，所以他是这个英勇奋发型的。所以呢，摩西的头40年呢，他的基本上呢，他的这个心态就是我能，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因为我受了各样的装备，我很有才干，我很有学识，我很有本事，很有才能，这是头40年的光景。所以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个同族的以色列人被埃及兵丁欺负的时候呢，他气不过，说我可以，就把那个兵丁给宰了，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这种我能的观念呢，害了他。结果后来法老知道了，很生气啊，想要杀他，他赶快就逃跑了。这个时候呢，他摩西就进到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40年，就是我不能。他我不能的阶段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去那边养羊然后呢，这个跟这个原来的这种社会阶级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就是剩下一批羊跟他在一起然后呢，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出埃及记3章神在呼召，后来这个神呼召这个用燃烧的荆棘跟摩西讲话的时候呢，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什么都不能，我这个也不能，我那个也不能什么都不能的。但是呢，就是当一个人认知自己什么都不能的时候呢，这就是神最能用你的时候当一个人认知自己不能的时候，就是神最能用你、最好用你的时候。所以呢，以后教会有侍奉的机会的时候呢，然后呢，如果有弟兄姐妹说哦，我不能，你最适合因为你知道你不能这个时候神才可以用你。所以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呢进到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第三个40年。因为这个时候呢，真正的重点就是说，他知道不是我能，也不是我不能真正的重点呢是在于，没有说我不能，但是神能所以就是他的人生的阶段是一个发展，从我能变成我不能，到最后是神能，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我这次这个我们去年Simon回来述职的时候呢，有机会就是听到一些这个牧师传道人的这种见证跟讲道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在 Cerrito 的一个华人的牧师，他的这种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非常感受非常的深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牧师，他牧养教会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他说呢我们每年的这个 budget 全部这个一块钱都不剩为什么一块钱都不剩呢？他说呢，因为神既然给我们了，我们就要给出去所以他每年的 budget 都花到一块钱都不剩了。不但是这个样子呢，而且在每一年的侍奉的过程当中呢，他每年都要带弟兄姐妹出去宣教包括到非洲去所以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很多的时候神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跟赏赐的时候，我就一直留起来，结果教会呢就变成聚集能力、聚集财富、聚集才干、聚集各式各样的东西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就在这边围在这里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大家都不愿意出去了。 No， 其实主从来的就没有意思要 build up 一个 Christian club， 不是教会，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俱乐部而是一个 mission community， 是要我们走出去的否则的话，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主的大使命的托付没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说不是我们要去，是他们要来，他不来是他的问题然后他不懂神他不知道真理，所以他不来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的托付是我们要去然后呢，所以 在这个每年呢，这个新的一年的当中呢，很多人都会做那个定心计划。我知道现在稍微晚了一点哈，但是现在永远不会太迟哈。每年都是新年新计划，对不对？那挑战各位弟兄姐妹，你在定，你有机会回家看一看你的新计划哈，不管是读经也好，侍奉也好，或者是家庭在生活上、学习上各方面的挑战，我建议你回去看一看你今年所定的新计划。在定计划的过程当中呢，你的目标呢，不要去找一些你能做什么的事情来当目标哈，去找一些你不能做的事情来定下目标，然后成为你这今年这个新的标杆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哈。所以就是说不要只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学习去倚靠神呢？而是要去定一些我不能做的事情。那这样子的原则呢，不但可以应用在奉献上，应用在侍奉上，也可以应用在宣教上哈。在宣教上呢，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自己是不能的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能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愿意跨出去，我们就敢跨出去，就有这样子的信心，可以跟神求信心来跨出去。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呢，是一个全球化非常厉害的一个世界哈。我说这是英文所谓的 globalization 哈。那在 globalization 的这种 context， 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呢，有一个新的字哈，叫做 global 哈。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个字哈，什么叫做 global 哈 ？global 呢，中文翻译就是全球本地化哈。global 这个字其实两个字合起来，一个是 global 加 local， 所以叫 global， 就是全球本地化。全球本地化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去找这个字典的话是找不到的哈，因为这个字太新了，字典来不及收编进去哈。但是你可以去那个 Wikipedia 里面找得到哈。在这个 Wikipedia 里面就讲，就是说 global 的意思就是说 an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or community that is willing and is able to 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 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个人也好，组织也好，机构也好，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应用到教会，当他有全球的这种观念哈，普世的观念，然后呢他又在愿意在本地去采取行动，实际行动的话呢，这就是一个 global 的 person， 或是一个 global 的教会。那实际上呢，神一旦设立教会的时候，神就当主在把大使命托付给我们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普世的负担交托给你我了哈。所以换句话讲说，当我们在做宣教的时候呢，我不是说这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到非洲去哈，当然我很欢迎大家来了哈，不是说只是到非洲宣教才是宣教，不是的。这个远方的宣教、普世的宣教呢，跟本地的布道呢，应当是齐头并进的。那感谢主，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对这个宣教的事工有特别的负担哈。不管是我在刚刚在楼上碰到光启弟兄哈，在楼下现在这个 Mickey 的这个弟兄小弟兄坐在这里哈。那其实我们在做宣教培训的时候呢，就常常讲一句话哈，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在本地没有参与实际的布道的话呢，不会说我送你到远方去做宣教的时候，你就自动成为一个很棒的宣教士。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宣教士呢？一个真正好的宣教士，他是在本地就实际参与侍奉，实际参与布道的事工，爱这里的人的灵魂，而不是说我等到我到了远方去之后，那时候我才开始爱主，不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当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呢。最后一点，主要用你呢，这个因为主耶稣爱你哈，主要用你，因为主看重每一个人的奉献，即使是一个孩子的奉献。最后一个就是，主不但要用你哈，也要用我哈，然后因为主盼望我们成为一个团队，因为他喜悦一个团队跟他一起来同工哈。那其实呢，刚我提到就是说，在四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里面都有记载到主喂饱5000个男丁的这个神迹。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提到，就是说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啊，这在路加福音第9章哈。另外在马太福音第14章呢，也记载说耶稣呢递给门徒，然后门徒又递给众人。所以呢，在第三个，所以这我们刚刚看到的图画，第一幅是上万人的聚集，第二幅的图画是把它缩进哈，拉近焦距，看到一个小孩子的奉献。第三个图画呢，是我们看到这些人呢，变成一排一排的坐着，然后呢，在那里呢，主就供应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是注意到呢，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图画哈， 非常重要，就是说呢，在这里呢，并不是一个排队的图画，而是一个团队的图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乃是透过一个团队呢，让这个团队呢一起去做，一起去给，一起去分，一起去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回到主耶稣的榜样呢，来看怎么来去做领袖培训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在主在世上侍奉的这个三年多的时间当中呢，他医病赶鬼，然后这个讲道传福音，做很多很多的侍奉。那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主耶稣的这种侍奉的重点，就是说，那主耶稣侍奉他有没有重点呢？有的。他主耶稣侍奉的重点呢，主要是在做门徒的栽培。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机会参与这种小组的话呢，只是来参加主日的崇拜的话，你已经失去很多的福分啊。然后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加入小组里面，有肢体的生活。不但是这个样子呢，特别是在做这种领袖的人呢，要做这种门徒的这种训练，那个非常的重要。因为主耶稣呢，花很多的时间啊，跟他的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在一起，而且是日夜的跟他们一起吃喝作息。把很多的事情教导给他们，然后解释给他们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怎么做等等之类的。然后呢，但是呢，在领袖培训上啊，针对门徒训练的部分呢，我觉得说没有错，主耶稣花了很多的心血去栽培造就这十二个门徒。但是呢，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不但是在装备造就这十二个门徒，他也在建立一个团队。在建立十二个门徒呢，跟建立一个团队，它的重点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换句话讲，就是说，这十二个门徒呢，不是十二个单打独斗的领袖而已，他乃是彼此互相连接，成为一个团队。那当然后来犹大卖主，后来又被人家另外一个跟主一起这个日夜跟从的人来取代了。但是我现在的重点就是说呢，主所看重的乃是一个团队，因为这是教会里面合一的一个原则。最后呢，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请大家来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一起来看这种属灵侍奉上的一个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呢，讲到属灵的恩赐，从这个第四节开始呢，就讲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属灵的恩赐哈。十三章是大家所熟悉的，就是这个爱的篇哈。然后呢，在爱篇之前呢，其实他就讲到恩赐的问题。在十二章里面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呢，四到六节呢，首先是提到这个根基的问题。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有些人是做教导，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是来做唱诗，有些人是做这个招待，有些人是在做音控，有些人在教主日学，各式各样的侍奉。但是呢，我们都是侍奉同一位主，所以第七节里面就讲到一个原则，就是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那接着八到十节，他就举出一些例子，比如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的恩赐等等，这一切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神随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请大家特别注意到第七节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七节里面呢，圣经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这是第一个人，是叫人得益处，这边讲到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是不同的意思。第一个呢，圣灵显在个人身上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呢是他的这个能力跟装备跟恩赐呢是彰显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有资格说，我不可以侍奉，因为我没有任何恩赐的，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呢，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用的，是同样的道理。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少一样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发掘去操练的。所以呢，这个是个人的部分。不但是这样子呢，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这边这个第二个人呢，其实讲的是众人，得益处。因为你如果看 NIV 的圣经，他就把它翻出来，他说Now to each one,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Spirit is given for the common good。换句话讲，就是说，不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得着恩赐、得着装备，不但是如此，而且这个恩赐跟装备的目的呢，是为了整体众人、整个教会的好处。这个就是侍奉的一个原则，是我们需要把握的。所以呢，其实今天回到我们这个刚刚的新闻里面来讲，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其实今天如果你觉得这个神可能是要使用你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不管是在主日学里面也好，或者是在教导里面也好，或者是在小组里面也好，或者是关怀，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教会的外面，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出来全时间的侍奉，不管是做这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也好，或是做宣教士也好，其实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害怕。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是说，哎呀，这个我会不会奉献出来当我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之后呢，那从此以后呢，神就好像 abuse 就滥用就说你去做的你做那个。其实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我们担不起我们担不起来，没有办法扛起来的恶呢，神不会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也不是一信主的时候神就说你要去非洲宣讲当然有些人是这样的，使徒扫罗这个一旦认识主的时候呢，主就说你要到外邦去，远远我猜你到外邦远远的去但是呢，属灵的生命也是生命这个生命呢，它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神不会把我们不能够负的恶呢，强租加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呢，侍奉是出于甘心乐意的。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我一旦这个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了之后呢，然后呢，从此以后呢，我就好像一滴小水滴进到那个汪洋大海，从此以后就不见了。实际上呢，恰恰相反。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拼图一样，那每一个人呢，其实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国度里面都是特别的，都是独一的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当每一片这个 puzzle 都拼起来的时候呢，那整个 puzzle 整个拼图看起来就很美丽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它是有不同的这种身体的这种部分来组合起来的。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交给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才是真正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的地方。最后总结然后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挑战就是说呢，主要用你呢，因为主耶稣爱你主要用你，因为主耶稣看重每一个人的奉献即使是一个孩子的奉献。第三点主不但要用你，要用我，更要你我成为一个团队，因为主喜悦一个团队来与他同工。所以针对弟兄姐妹的挑战就是，今天当神要用你的时候你预备好了吗？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的确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会碰到不同的这种挑战的。我们这个两年前呢，其实有短期回来美国的述职。那次短期回来的时候呢，本来我们只准备回来大概六个礼拜的时间但是后来却必须要留下来六个月的时间。原因是因为我们上一次回来的时候呢，那刚刚好在我们要回来之前呢我们发现就是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女儿叫 Grace 她今年15岁，在回来之前呢，她好像就有一些这种很容易淤青的这种情况但是实际上我们不了解他是碰到什么问题那常常看到他这个手会有那种淤青的时候，我们就说你怎么会手会这样子淤青他就说他跟他朋友玩的时候，他朋友拉他然后就变这样说你的朋友怎么这么粗鲁可不可以玩得 gentle 一点但是后来呢，那我们回到美国之后呢，我们第一个主日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做分享见证，然后呢，在这个在聚会之前呢，他就开始流鼻血那个时候刚好是在第一华人浸信会，就在 Chinatown 那里。结果呢，就是我们在开始聚会，要准备开始聚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流鼻血 他在非洲的时候呢，就是之前身体都是很健康的。那在这个两年多前我们再回来之前呢，他偶尔也会有那种流鼻血的情况。我们当时就觉得说啊，可能是因为这个那边的气候太干燥了，所以他会流鼻血的情况。那再加上我自己家里面，我的哥哥我一个哥哥，他有常常有流鼻血的问题，就想说啊，可能是这种遗传基因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后来呢，然后呢，那一次我们两年多前回来这个述职报告事工的时候，聚会之前他就开始在流鼻血，也就流鼻血的时候呢，那一天呢，他流鼻血流了7个小时，一直没有停。然后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神的保守，因为呢，这个其实后来发现呢，他是血小板过低的问题。其实这血小板过低的问题呢，它在非洲，就是说的在我们在那边两年的时间，它就已经开始有征兆了。好，在那边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有问题，然后就回来美国。但是呢，神有他最美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呢，第一个主日在教会里面分享，他就开始流鼻血。那流鼻血的时候呢，那在这个低华人进信会里面呢，弟兄姐妹很多，那个教会大概有2000多个人聚会哈。每个主日大概2100人，那在当中呢，这个很多弟兄姐妹呢，很多姐妹，特别是姐妹是专职的这种护士，那所以就是说，那当天他在流鼻血的时候呢，然后来那教会大概有4-5个这个专业的这种护士就特别来，姐妹听说我们的孩子在流，女儿在流鼻血，她特别来看，来看的时候呢，他们就跟我讲，就是说，他说你这个女儿要去看医生，因为她血的颜色不太对。因为它的颜色呢太鲜红了，所以呢，那感谢主，就是说我们刚好回到美国述职，那在教会这个报告的第一天，他刚好开始流鼻血，然后呢，那流鼻血的时候呢，教会里面刚好有好几个护士，然后呢，结果呢，那现在怎么办呢？那要送医院呢？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聚会结束了2-3个小时，他还在流鼻血嘛。然后来呢，那刚好在 Chinatown 旁边呢有一个医院，那个协和医院。就在教会走路的距离，有一个弟兄就借了一个轮椅来把他放上去，我们要推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挂急诊，ICU 就进去了。哎，结果呢，在那个医院里面呢，我们刚好有一个教会的弟兄是那个在那个医院里面有做医生，他不只是血液专科，他还是癌症专科，他就很快做一个诊断，他说你这个女人可能是血小板过低的问题。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因为美国这个伊拉克就在打仗了，所以他那缺一种很特别的药，叫做 gamma globulin， 那种是类似可能是血清蛋白之类的东西可以帮助整个免疫系统再 boost up， 就让他的血小板可以快速的恢复。但是呢，因为当时美国在打仗的缘故呢，所以就是美国的军方国防部把那个所有 gamma globulin 的药全部都征调走了，那个医院这么大的医院呢，只有一剂而已。然后呢，而且呢，他的一个 treatment 至少要有2剂，那感谢主，有一剂就先打了然后呢，医院就说呢，那另外一剂呢，24小时之内一定要打，这样才会有效。就赶快请弟兄姐妹祷告，刚好24小时的时候呢，调到另一剂。然后来呢之后呢，那这个就比较漫长的过程了因为之后我们也是去 Children's Hospital， 然后经过长期的治疗，那神就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他因为神自己有些时候直接医治，那有些时候呢，神也透过医生来医治我们嘛。然后呢，所以就是说，当时我们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就是要回来6个月，本来是6个礼拜，后来变成6个月。6个月之后，神借着医生的手让他得到全然的医治，可以完全不用吃药然后我们马上又回到非洲宣教的工厂因为他那时候吃药吃的最厉害的时候，因为有些要吃那种类固醇的药，那整个脸都是肿起来，像月亮脸一样。但是神有恩典医治的，然后所以我们又回到非洲的宣教的工厂。结果我们去年 summer 回来，因为我们在非洲工厂4年满了，那差会的规定就是说你在宣教工厂4年可以回来1年述职跟教会报告事工。那去年这个 summer 回来之前呢，其实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了。但是呢，其实就像我刚刚所提到，就很多的事情呢，其实不是刚好的，是神自己在那边掌权。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人高作为王。但是我们去年回来的时候呢，那个属灵的征战呢，又更加的激烈。因为我们在回来之前呢，整个宣教站几乎所有的人都生病了，2-3次这种流行性感冒非常的厉害，我们全家也都生病了。但是那个生病之后呢，结果呢，后来我们就发现， 我的儿子哈，他有甲状腺亢进的问题。我刚刚在主日学有分享，结果呢，他那时候就查到，就是说我们刚好要回来哈，就是回来前一个月，发现他的心跳呢，一般人应该是72，他那时候心跳查出来已经是140了啊。所以呢，那就感谢神，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好要回来美国述职嘛，好，然后这个神知道 good timing， 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呢，然后就去检查，然后他接受治疗。然后那医生就说，那他这个他你的儿子有问题的话，那女人应该也检查看看。就我们女人也查，但是查了之后呢，是这个也是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结果他碰到的问题是这个甲状腺分泌过低啊。那我儿子的心跳是140，我女儿刚好相反，她是只有37啊。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呢，那我们就是感谢神，就是我们中国人呢，这个还有中医哈，所以就是中西医双管齐下，因为西医在控制上哈做得很好啊，但是呢，在长期我想就是说这个其实是牵涉到体质的问题，免疫系统需要被改变，体质需要改变，所以我们也同时看中医哈，然后他们两个就进步得很快哈，就是慢慢本来是 variance 啊，就是差异很大，还慢慢稳定下来，所以呢。但是所以说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呢，你说有没有挑战呢？有没有挣扎呢？其实是有的哈，因为就是说你在我们自己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受苦哈是一件事情哈，但是你看儿女受苦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像我这次回来就是说那感谢神，因为我们这次回来的时候那申请到神学院的宿舍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住在台福神正现在叫原来台福神院，现在叫正道神学院的宿舍里面。然后呢，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我儿子他是这个这个甲状腺亢进的问题，他眼睛是合不起来，那时候眼睛肿得很厉害，眼睛晚上睡觉他眼皮都合不起来了，啊，所以晚上的时候，那前一阵子那感谢神，我看他的时候，他从原来的合不起来，慢慢，他现在某一个姿势的时候呢，他可以眼睛可以合起来，感谢主，啊，那另外呢。我女儿的心跳呢，她从那个37，因为经过治疗之后呢，也一直在改进，从30几啊变成40几，变成50几。今天早上她测的时候有61，啊，感谢主。所以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碰到难处，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都在执政掌权了。那很多的时候呢，信心呢其实是要需要时间去操练、去成长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碰到挑战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自己经历神，我们就知道哦，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这个慈爱的，是为我们好的哈。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医治的神，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大能的神，我们又知道这位神呢是爱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的神，所以呢。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带祷。我们现在计划就是这个8月哈，照他们我们两个孩子恢复的速度呢，应该在8月之前他们可以恢复稳定下来啊。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计划呢，也是8月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非洲的宣教的工厂去。也请弟兄姐妹在祷告里面纪念。所以呢，盼望呢，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呢，都可以一同来经历到神的恩典啊，一同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当然也欢迎弟兄姐妹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来非洲来短宣哈，到时候我们就有机会一同来经历到神的恩典，一同来扩展神的国度，也一同来看到神在世界各地的作为啊！愿神祝福大家。
请我们翻开我们的诗歌本第292首，292首，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翻到之后一起站立。将你最好的献于主，292首。